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课程，然后请班长带我们做开始祷告。Amen。 好，大家好，网络上弟兄姐妹好，现在有十几位所以我先要，先来考一个小考，很简单的，就上一周我们讲到什么？上一周的主题，对，上周主题就十诫嘛。然后十诫中其实最重要的，其实也不是十诫中啊。整个旧约或整个我们的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对，然后呢，在生命记里面因为摩西嘛，老人家讲话之前就是说：“哎，听好啊，这样子。”所以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无数的次的都说，在讲到重要事情前面就是说以色列听啊，对，听啊，听啊，听啊，听啊，就是说。就是如果翻成英文的话，就 Hey, listen，怎么样？那这个就表示说他要讲重要的事情。那这个概念就是一再重复，一再重复。OK，所以这是上一个。所以呢，就有人就有个问题了，就说那个哇，律法这么多，需要管的事情很多啊，那为什么就写下来十条？然后十条不打紧，最后还变成浓缩成两条，就是爱神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我们讲到了爱人如己，对不对？虽然没有在生命记里面，但在利未记里面很清楚的讲到。然后我们如果看十诫，基本上为什么要弄那么简单呢？非常的简单，对不对？非常简化。然后虽然没有什么都，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法律有多复杂吗？你知道你任何时候签任何东西，你有看你真的在签什么吗？根本没办法看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么简单呢？对对对，因为我 number one 就是不识字，而且文字的传递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不像现在你有个 document 来，你至少还可以做那个 control F，找找看有一些什么关键字看一看，对不对？大纲看一看什么？那时候没有这个东西的，写的就是羊皮卷，对，不小心什么下雨啦、失火啦，就完蛋了。所以就是说那个时代。文字的传递非常困难，所以你任何东西只要是复杂，那你就说，可是你现在心里一直在想说乱讲，乱讲，因为整本圣经里面充满了复杂的东西，但那些东西写给谁看的？写给谁看？哦，这个其实我下一周要讲的，我现在把它讲的就糟糕了。好了，我跟你们讲啦，就利未人跟祭司，所以这些事情其实大部分人都搞不懂，他们也不知道。但是识字的人、有文化的人、识字的人会去 care 那个律法 exactly 献祭怎么献然后那个我接下来两堂的都先预告了，生活上面有一些什么规范，其实只要有一群人知道就好了，对，其他人就照着做，这样就等于是我们现在就好像说在这个社会上面，只有警察跟法官识字，其他人只要跟着做就是了。哎，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个时候就这个概念，没有办法，因为绝大部分人对文字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遥不可及的啊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所以随时的话，你都要想说，绝对不要用我们现代的思维去想3500年前的事情。OK，接下来，哎，等一下啊。OK。现在不管是讲什么，都一定要讲到 AI，不讲到 AI 就落伍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这个是 AI 跟我讲的，那我就想说，我要问 AI 一个问题啊。如果有用 AI 的人都知道这个，你知道这个代表是什么吗？有这个东西的话， 我不是替 Google 做广告啊，但是就是 Google 的 Gemini，我通常如果要找资讯的话，我会用 Gemini；如果要打文字优美是 ChatGPT，这个 totally 在做广告。但是是真的，因为 Google 的 search 能力比较强大嘛，所以我就问他一个问题，哦，我没有打出那个问题啊，问题就是说，哎，我们今天要讲到约，我就想说，哎，那个约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一份完整的合约里面到底要包括什么东西啊？然后他就哇写得非常完整啊，就是有当事人，就是是谁谁在跟谁讲，OK？你契约目的是什么？对，你如果你有租房子或者买房子的话，是最美国最可怕的事情，就是那个买房、租房或贷款那类的约，因为百分之我也读过一遍了，绝对没有，OK？绝对没有任何人。连那个 loan agent 都不知道他还签什么，所以但是对不起啊，侮辱了你们当中的 loan agent，线上 loan agent，我没有在，我不过是真的啊，那太复杂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内容接下来的那些条文啊都很复杂，对不对？但是都你如果真的去读的话，你一定会发现，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，它里面就是会告诉你说是多少钱啦，你什么时候履行。哎，但是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。有一个什么，就是所有的契约里面都有违约的后果，都有违后。他一定像我现在的我自己在做一些 business 吧。那我如果跟 customer 的话，我一定会加一条：如果你不付钱会怎么样？那如果这个 project 啊，这个项目如果是因为你而 delay 耽误的话，那我是不需要负责的。对，一定有一个。啊，你自己去看看你的那个，有真的有空的时候，你可以看看你任何签的东西，OK？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时候有效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会 expire，都会变，或者是他说我这个契约是随时可以用新的契约来取代，几乎所有的契约都有。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个签名或盖章，那但是。在古代的话，我就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是怎么弄啊。但是，所谓一个约就是需要有这些。如果你真的看《生命记》或者圣经，甚至是摩西五经的话，by the way，我相信在座都是比较有那个经验的基督徒啊，资深基督徒的话，你应该知道摩西五经的顺序，你应该都背起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创出立名生，OK？那 你看。这五经啊，你不管你看创出立名的哪一个，其实都你都可以找到哇那个约的概念。但是我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约在我们中文，其实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优势，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字，中文很奥妙，因为它这个约，你前面如果加一个字，就变成不同的意思啊。我这个上面可能没有写哦，可能就是有什么约，比如说你。什么？对，我刚刚有讲契约，还有什么约？合约的，盟约呀，还有什么约？婚约，对，大家都忘了哈。那个 OK 好了，各样的约都可能有，但是我们中文里面那个约那个概念啊，坦白说，在英文里根本没有。为什么呢？英文它直接就把不同的约用不同的字来代表，对不对？一个 agreement 跟 contract，还有圣经的那个约是什么？那个字是什么？考英文，covenant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在英文里面呢，你跟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去随便街上拉个老美，如果他不是那种比较在主内的，或者说他对这个中。信仰没什么研究的话，你跟他讲 covenant 这个字，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他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，或者是一个古代的什么立一个 covenant，OK？因为你在报纸里面、新闻里面也很少看到这个字，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一讲约，就对啊，就是个约定嘛，什么就这个，那但对他们来讲说，他们这个一个 make a covenant，这个他们要想一想。但你仔细想一想，就会发现说，圣经里面讲的那个绝大部分是 covenant，covenant 它里面有个含义，就是说是我跟你立约，是一个上对下的一个关系，不是一般的平等的合约，是我主动说，哎，我现在给你这个 covenant， 然后我跟你就立了这个约，就等于是我对你 promise 一件事情，我对你说我要这件事情，这个我对你说，这个就是单方面无条件的一个承诺，OK？ 这个约啊，这个 covenant 概念就不是 contract， 为什么？它这个 covenant 概念就是不管是你高不高兴、答不答应，你都在这个约的覆盖下。 你就说哇，这样子不是很奇怪吗？这样子我都没有什么选择啊。好，那我可以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喻，就说啊，我们都属于一个国家，对不对？那个总统要去跟外国签约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合约啊，或盟约啊，有人问你吗？没有。 OK， 你可以下次投票的时候把它投掉，对不对？但是就是说，当它是在一个权力结构下面，单方面的这个，这么我们在很多情况之下，我们都活在一个约里面，但是不是你可以说，你可以选择，比如他最简单一个例子，法律，你可以天天说，哦，我这个法律我不爽，我要改，那个法律我不行，我要修改一下，这个我今天想去犯个法，那就赶快把法律调整一下，我再修。No， 没有这种事情的。 那这个还有一个约的概念，就是美国人他们就叫做 social contract， 哦，社会契约，就是这个翻译的其实也不是太好，但是 所谓 social contract 概念就是说大家都同意要做这些事情，但是就是说你不是说你个人选择就可以不要做，所以这个概念充满在我们人生当中，OK， 就是一个这个概念，就是说你必须要遵守在这个规范里面，在这个约里面，那上帝与人的。 约就是一个单方面无条件，也不是因为我们高兴或不高兴、接受不接受就可以改变的。那但是这个约的概念啊，我要再说，我们每次讲到新约旧约啊，然后你说新约旧那个约的英文字是什么？Testament， 对不对 ？Testament 跟那个约又有点，你要 again， 你再去拉个美国人来问问看，我讲你要解释那个字，他可能想半天。 但是我们一听就懂了，哇，就是个约嘛， yeah， 就是一个上帝与人、上帝与百姓。啊，这个神学家他 summarized， 他总结的很有意思。我看了一下，哇，太有趣了。他这边分成很几个好多个层面啊。我们应该把它换一下，就是他以上帝与世界，世界是什么？世界就是整个宇宙，上帝与他创造的宇宙，其实就在又有一个立一个约。 就是一个约 ，OK， 就是我创造你这个样子，然后你就照这个规范来运行。上帝与人就是全人类，全人类。上帝，你就说，哎，上帝以前不是都只有在跟以色列人说话吗？其实不只有跟他的选民说话。我们圣经里面记载是这样子，但是上帝有没有跟外邦人说话？绝对是有对外邦人说话。你旧约仔细看看就知道。最后就是上帝与他的百姓 ，OK， 这些都是。 的 covenant， 这些都是约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活在什么约里面？活在新约，对吧 ？New Testament 里面就是一个耶稣来了以后，哎，这个约就改变了，就把让旧约能够得到完整的一个诠释。OK， 就是新约。好，那哇，接下来就是要听，我一开始就讲嘛，重要的事情都是。 要用听的啊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，一二三。很抱歉啊，这个字有点小，但是它这里基本上就是在重复。 当时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借着摩西跟百姓说过的话，再说一次，然后就是你要听了，然后他要听什么呢？就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谨守遵行，让你可以在流奶与蜜相服。OK， 这个就是一个约，一个应许。OK， 那什么是有福的呢？ 好，这个就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了啊。他这里就是替谨守遵行什么 来做一个解答，就是那以色列人说：“我遵行什么呢？”我，你如果什么都忘了，连十诫都忘了哈，你起码记得这一条，就是要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爱你，爱神、侍奉神。OK，然后呢，还有哇，这个 promise 就很有意思啊。呀，他说你今天要过的那个要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。OK，这个在讲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话，这个就需要一点信心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比刚才那个是比较广的，就你会享福，你会得福，然后这里就说你要听，你会经过一，你会。好，接下来呢？哇，这个很有意思，这个我们应该一起来念一遍啊！来，摩西。
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语以色列众人说：“以色列啊，你要默默静听，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。
”OK，所以如果你读这个是我们很以后还会讲到啊，特别是其实师母最后段的时候比较会强调这一点，就是说以色列跟神的关系在出埃及及进应许之地，其实是发生了本质的变化。有一点就是因为他们这一群其实从来没有，那不要说迦南地了，因为他们到埃及为奴多少年？400年啊！他们在那当然人全死光了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迦南地怎么样。迦南地唯一看过迦南地的人就是什么？这个一定要搞清楚，唯一看过迦南地的是那12位。对，那他们去看了一下，我全部都回来都是那个，就报告了，回来就报告。然后，所以他们这群人啊，是真的，到几乎全部是在旷野生的，他们完全搞不清楚状况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把全部都再讲一次。所以呢，他这句话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让人 confused，说：“哎，那个以色列人以前不是神的百姓吗？”OK，这个答案非常简单，就是说那个时候是现在，他是现在是，他就好像告诉一群人。告诉一群人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他前面可能就跟你们的列祖一样。你们这群人，今天开始啊，今天开始，我讲完这个话，你们听到这个话以后，你们就是神的百姓了。那并不代表说以前的人不是神的百姓，他是在主要是针对那群，在旷野里面出生的人啊，他们今天就是神的百姓了。然后最后呢？” 最后，这个就是他们最需要的。他们那个时候，今天接下来会讲到啊。其实我上周也有讲一点，哎，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个。来，那个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了，这边开始。你是有福的。
谁像你这样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？他是你的盾牌，帮助你是你会荣的刀剑。你的仇敌必投降了，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。
OK，这个是《生命记》的倒数第二章了，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其实心跳很快，因为他们就快要出征了，然后他们要面对的敌人是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的。OK，从来没有面对过。那以前那个什么出埃及啊，什么在旷野啊，那个都是小意思，因为这地方就要玩命了。哎，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应许啊，所以这个也是约的一部分。对，就是说我可以来拯救你，对，我可以让你能够是威荣的刀剑，仇敌会降服他们。哎，所以呢，我这个今天就讲到这里啊，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那个，但是我们要回头去看，回头去看。各个不同的约，那这些约，绝大部分都是已经在生命界的时候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啊，有一些是未来的。那我想就，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要踊跃发言好了，大家踊跃发言。你在 chat 上面，如果你有答案，也可以欢迎你打进去啊。从一开始的那个创造的约是什么？神用什么来定下这个创造的约？跟人？创造的时候。创造的时候什么？神创造的约就是创造了天地嘛，OK，其实就是创造了天地。那挪亚的约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开始了一个献祭，对，摩西呢？啊，大卫。好，就直接答案出来。这个那个天时运转，其实我没有去查天时运转什么意思啊。不过基本上就是创造，哦，神的创造就是这个世界开始运作。OK，那挪亚的约大家都知道，那亚伯拉罕的话就是割礼，就基本上就是，哦，对，其实刚才好像你答的是献祭啊，哦。其实我刚才想一下，对，其实割礼是 exactly 是那个约，但是这个约的话就已经开始变化了。你看彩虹是 for everybody，对不对？每个人只要是你活的人，你就知道说 OK，彩虹就是神所立跟人立的约。但是割礼的话就变成什么？就是与选民，你会觉得说是与选民嘛，对不对？就只有以色列人嘛。但是割礼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？对，洁净。让他们能够，让神的百姓能够分别出来，分别出来。所以这样子你说不止这个意义，不只是和神的选民，而且是关乎所有人。就神在告诉我们说，你如果是我的百姓的话，你就会是不一样的，你会不同。OK，那还有摩西呀，摩西就是一大堆，他就是很多。摩西所讲的这里面全部都是约嘛，呀，那关键的那一点当然就是十诫，然后但是还有其他许多的，然后这个也是关，这个就是 totally 就是摩西和以色列人，就上帝和以色列人借着摩西所立的约，那最后这个大卫的就是建国啊，立国。其实有一个也是有点像是一个约，但是比较像是一个完成，就是。有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是什么？有代表神跟人的约的。那个耶稣是最后的答案。OK，之前 就是圣殿嘛，圣殿就是说神会跟人有一个直接的，其实还是算是间接啦，就借着祭司，神跟人能够有一个交流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也是很重要。那最后呢，其实所有这些约，就是在新约里面被完成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新约，我们一方面知道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耶稣他本身就是三位一体中的神，对不对？然后，所以这个一切其实就是父神的作为。但是在这个礼啊，或者是那个戒啦，什么或者献祭啊，或者圣殿啦等等的，就在耶稣里面完全都被成全了。如果你真的回想的话，耶稣在每一个这个上面都有，然后这个也是今天最后会讲到的，先卖个关子啊，最后再说，就是在耶稣怎么样能够在一切的概念当中呢，最后做一个总结。OK，好，哎，这个约啊，到目前讲那么多，可是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话，当时你在那个，在约旦河的东边啊，你准备要进那个应许之地，你最大的 concern 是什么？最大的 concern 当然就是这个事嘛。对，一开始的时候，摩西就很清楚跟他们讲，就是说你要进去得这个地啊。对，然后呢， 他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说这个地不是说好像上帝临时起意说，哎，我就把这块地给你们，你们就去把它拿下来，不是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本来就是以色列人跟上帝，不看跟耶和华啊，这里不但是说他不是说他不是说他说哎，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前住的地方，不是这样子啊，他是怎么说？他说是本来就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，OK， 所以呢，这个顺带提一下，就是我们上一周有看到那个七灯台，对不对？灯台下面有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心爱主你的神，他们的那个，对不对？最建国的等于是一个根基，然后但是呢，他们经常在那时候在我不知道现在啦，但是当时以色列或者犹太他们的时候，这就是他们的口号，就他们口号，这就是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地，哦，他们要回归到那里。OK， 这块地是怎么样的地呢 ？Again 啊，就是那个大部分的报告啊，都不好。然后，但是哎，这个摩西把它形容的非常的美好。摩西有没有看过那块地？摩西没有看过那块地啊，他纯粹就是凭信心，这就是神赐给他的一个话语。然后有些人就说这样才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如果他真的进到那块地去看一眼的话，就傻眼了。OK， 不是要那个侮辱以色列啊，而是有去过以色列人都知道嘛。对，去过以色列人有哪几位？有一位 ，OK， 就一位啊，哦，那就你讲就算了。对，你刚去以色列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印象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都是石头啊！那你们有没有去到那个？我都把答案讲出来。你有没有去看沙漠？有没有看沙漠？其实北边、南边、什么东边，到处都是沙漠呀。北边好像还有一块还是比较绿的，但南边基本上全部都是沙漠呀。你是非常小，对。然后你是几月去的？哦，十一月去，天气还可以哦。对对对，那我很不幸是七月去的啊。然后你也知道，在以色列全国的他的那个，我们不是去观光的，我们去行进祷告，然后去跟当地人。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活动叫 Reconciliation Walk， 就是让我们来代表基督徒和犹太人及阿拉伯人和好。那我是分到阿拉伯人那边，所以我真的非常的，你可以说是幸运，我觉得也是神的带领啊，就是因为那些地方大部分都不能去了，现在。不是说最近哦，而且很长时间后来都不能让人随便进去，你要有原因才可以进到巴勒斯坦，他们在那个自治区那一块。那我到那边啊，所以我还算是走了比较多的地方，就发现他这里的形容啊，只有一个是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。OK， 那个这个录起来给师母听到，师母会打我。OK， 不过我想师母也会承认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一下飞机的感觉就是哇，真的又小又荒凉，然后这种感觉就是。但是你知道他这里形容什么 ？OK， 其实他这里形容大部分也都没有错啦，因为他是个美地，美地这个到时候我们再来谈论这件事情。他的确是有河啦，对，因为他们在的地方都附近都河嘛，然后也有山谷中流水是没错啦。流奶与蜜之地，这个他们是很多羊，那个羊好像到处都可以生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，有去过非洲的吗？对，你们有发现说非洲到处都是，在村落里面到处都是羊，你没有去村落，去大都市啊，大都市有时候也有羊，那个小山羊啊，到处乱跑，因为羊是到处都可以的啊。所以就说，你说有没有奶呢？有羊就可以有奶啊，有蜜，有花就可以有蜜吧。然后有山有谷，雨水滋润。OK， 这一点就要讲到最后这下面这个啊。他说你要爱主你的神，尽心尽意尽意侍奉他，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。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，你想到什么？秋雨跟春雨，秋天跟春天下雨。 它那里没有真的冬天了，所以就说就是干季雨季吧，对吧？你不觉得这很像某一个地方吗？没错，就像我们这里啊，我们这里真的已经，你知道上次下雨是什么时候？上次下雨是五月初啊，那还算是晚的嘞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讲给别人听，其实我们在这里住久了，我们都习惯了。你讲给别人听说，哦，我们在这里五月、十月不会下雨，他们就会想沉思很久。你说不会下雨是偶尔下雨还是什么？讲那那就是不会下雨，是一滴雨都没有。这个其实在很多人来讲，它是一个完全无法理解的概念，特别是如果你，我都不晓得有哪里还是这样，有很少地方是这样子，非常少，就是所谓地中海型气候，地中海就那一小圈是这样子，还有我们这里，对，大部分地方没有这种事情，什么一不下雨，可是呢，这里就讲，所以呢，你如果你哇，还真的就跟我们这里一模一样，完全一样 ，OK， 它的夏天啊，说不下雨就不下雨，然后到七月那边的时候啊。以色列，因为我们去的地方就不是特别富裕，然后呢，有时候大家就聚集在那个耶路撒冷啊，然后他找一个聚会的地方呢，很不幸的啊，就是一个千年古教会，对呀，他那个在里面非常有意义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哇，真的好浪漫哦，好棒哦，对，一群人啊，大概1000个人啊，在一个很古老的教会里面，然后就在里面，有时候聚会呢，2个小时、3个小时、5个小时。然后那个里面，因为是1000年教会嘛，所以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啊，就是没有冷气，呀。所以我大概有几位弟兄姐妹最后就是拖出去了呀，就抬出去了啊。我真的绝对不夸张，绝对不夸张，因为到最后大家真的都受不了了，因为实在是超级的热，而且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这里夏天很热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会一天到晚就在外面。但以色列呢，去过以色列人，你可以在一定同一件事情，就绝大部分的景点都是在室外或者是在没有冷气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当要去参观我们那个，因为不是去旅游，所以没有去那个博物馆。据说呢，去了博物馆以后，大家都不愿意离开，不是因为呢太热爱历史了，而是因为哇，这里面唯一有冷气的地方，不是那里就是躲在那个旅馆里面，因为它的天气真的就跟我们这里一模一样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理解，就是说那块地，你说它是一个美地吗？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美地，对不对？但是，当你在这种地方的时候，这种地方会塑造一个人或者塑造一个民族。当你一年半年都不下雨的时候，你就必须怎么样？农业社会，想想看有没有务农的这里，或者家里以前务农。不下雨的时候怎么办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说，为什么我们这里一天到晚不下雨，还有那么多水果？因为有灌溉设备，那灌溉设备是哪里来的？水库啊，蓄水池，那是哪里来的？山上有雪水嘛，对啊，所以你，但是那个水要怎么来呢？你必须要去做，比如说水坝，你要做水库，你要做蓄水池，你要做浇灌溉的那个技术。所以呢，以色列海水淡化。还有那个水资源回收，还有那些灌溉的技术，都是全世界独步全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选择。OK， 然后还有呢，在这种的气候里面，你还必须面对一件什么样的事情？还有什么？你就想想看，我们在这里还有什么问题？对，我们这也很干燥啊，对，干燥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，就是在居住上面呢，你就必须要有比较好的一些居住的一些比如设施啊，是不是？他们啊，我在讲那个1000年那个教会，其实坦白说啊，真的不算是太热，他们设计的真的非常棒。然后他们的不管是啊，我去参观圣殿，那个圣殿的人也跟我们讲，哇，它里面其实有很多 design。真的是你无法想象的，在那种很恶劣的环境气候，然后他们的唯一的建材，就像刚刚姐妹说的，大部分都是石头，哎，大部分石头，不是什么，他们也没有树，好像也不太多，他们要去 这个要考试。你知道那个圣殿的建材大部分哪里来的？木头。对，黎巴嫩来的，是进口货啊，对不对？那个，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你很多事情你需要什么？需要计划，不是就会崩出来。你需要什么？需要开发你的工具。所以呢，以色列是会如此的先进的一个小国啊。一方面是因为说他们犹太人的确神的选民很聪明，然后他们也做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但是啊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把我们这群人放去那里啊，你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choice 啦。啊，以色列人，我以前认识蛮多犹太同学的嘛，因为我十二岁出国以后，都会接触一些从有些是以色列来的。那些以色列来的，也不是说犹太人啊，不止犹太人，以色列的国民，以色列人最喜欢说了一个笑话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赐给他们一块很好的美地。”什么就是有，就该有也都有了，然后他们在那里也建设了一个很先进的国家。他说呢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啊，上帝给了他们一块中东唯一没有石油的地方。他说，如果这个地方能够留点油有多好啊 ？OK， 他们是真人物。他说实在是太奇妙了，太厉害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就顺带岔个题啊，你有没有发现那些有石油的国家啊，其实也不一定特别厉害。不一定特别好，他们不但是建设不怎么好，而且全都外籍劳工嘛。他因为他有钱，他钱很多，啊，你可以说他建设很好，但是你有什么听说什么那些流油的国家有什么先进的技术，啊，厉害的教育，或者甚至是完善的制度，几乎是没有，几乎是没有。然后每个人这时候就会跟我讲，哎，那个杜拜不是很厉害吗？你知道，其实杜拜基本上根本没有油。杜拜是阿联酋还有那一大块地上油最少的地方，对，所以真的不是说那个油，讲白了就只能让你有钱，但是它不能让你进步，不能让你先进，不能让你，反而是你到了这个地，啊，反而是到了这个地呢，它必须要能够自立自强，必须要依靠神。OK， 那特别是接下来我们讲到他要进攻之前，他看看这个情况实在是很让人紧张啊。因为在这一段啊，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个都是之前我们曾经提过的啊，从生命记从头到尾啊，我觉得生命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如果你要我取的话就叫做安慰记。为什么呢？哎呦，我说他就一直在那边安慰以色列人，说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对，这些地都是赐给你的，这些我讲关键前面这些交章所押之地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,OK? 没有问题啦。然后接下来说什么呢？说耶和华在你所赐承受之业好不可挪移你邻舍地界，那先人定的 ,OK? 就是你这块地就是你的，你都是你，他们就是他们的。哎，然后呢他接下来说神就是赐给列邦了，然后以色列数字定在外面疆界，所以就说这个都已经定好了。其实就说安心没有问题 ，OK， 这个地方已经是就是你的了。这个地方，但是，哎，要小岔题，就是但是以色列人其实最后还是丢了这块地，然后一丢还丢了几百年，对不对？非常久的时间，那个地方其实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有以色列人了，非常少犹太人。OK， 但是呢，现在又复国了，所以你今天来看这个的话。跟你一百年前如果读这个的话，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有点好笑吧，对不对？那个绝大部分犹太人当时是在一百年前啊，一百年前，就是一战之前的话，大部分犹太人在哪里？在欧洲，对，德国是非常多，然后是其实从英国到俄国都非常多犹太人，其实几乎都没有在中东的。OK， 所以呢。这个，但是你现在看这个，哇，真的感觉就不一样，感觉不一样。所以这个摩西不是说假的啊，是说真的。但是呢，这出现了个小问题啊，这个疆界的问题，就说如果真的疆界就是这样的话，这个我上周有秀过啊，哇，那真的就是讲他就是处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下，哦，再说一次，就是说这些是所有当年跟他宣战的国家，他在，这就是耶和华所定的疆界吗？哦，你真的能相信就是说 耶和华能够保守这样子一个国家在这个环境里面吗？那答案我们现在都知道，都是可以的。接下来就是要赶走这些七国的。方舟曾经有大概解释一下说，为什么神似乎是有点残忍啊，在这件事情上面，要灭绝他们，要赶出他们，要毁他们所有东西。一方面是对他们残忍，一方面对以色列人很残忍，因为以色列人一想过去说，哎呀，那我搬进去他的家啦，用他的炉灶啦，吃他们的牛羊啦，对不对？想得很美好啊，但是这个理想是非常丰满的，现实是极其的骨感。为什么呢？耶和华就进去就把他全给我烧了。那他们真的觉得一定是心里很难过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有很多原因，我上周曾经讲到。一方面就是说，他们是一个你进到一个比你多很多倍的人，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被同化，基本上是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，我们看中国历史就知道了。你谁敢进来，最后都是你问现在有几个满洲人会写满文的 ？OK。这是一个现实，就是数量差太多。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这批人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在那边待过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。为什么要三生五令这样一直不停的重复？一直不停的重复，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信的是什么，所以他们要不断的被教导，然后他们也不断的要被教导说，你们与神的关系是什么？你们要怎么做能够才能蒙福？这样 OK， 他一直听着，但是呢？知道历史，就我上周讲过的，他们在埃及呢，其实已经都埃及人同化了。你要让人四百年，你要让这批人在40年以内，这个新生的这一代呢，能够完全有一个新的思维、新的一个理念、新的信仰，真的是非常困难。OK， 事情就说啊，这些人怎样，这些人怎样，这些人怎样。OK， 那我今天要再补充一点啊。就是说，我一直给大家概念，就是说，在旧约里面啊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不是看什么其他历史啊，你光是看旧约里面就看出来很多次，不但是在这个旧约历史里面，而且整本圣经里面都充满了神 reach out， 就是要去与外邦人，就是非犹太人、非以色列人的族群。但是这些人给这个神的答复都是什么？都不理嘛，对不对？就所以也有被毁灭的啊，有被这个攻占的啊，有被灭绝的啊，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但是就说并不是说神没有给他们机会，所以这个在旧约里面也充满了很多 clue。那为什么我们经常没有在讲这件事情呢？就是因为他通常就是一下子会闪过去，然后你也许读到那边你就看一眼啊，又是一个什么民族的，这不关我事，不关以色列人的事，我就。但是比如说在创世纪十五章哦，哎，这是创世纪啊，这是很久以前 ，OK 。我这只是一个例子 ，OK。创世纪十五章，我觉得这一节实在太有意思了，所以如果能够看到人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哈。但你。OK， 所以通常你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就读到那个前半段，你就读十五节，然后就说哦 ，OK， 你要回到此地，就十六节前半段，然后接下来说什么？他为什么说因为亚摩利人罪孽啊？这个亚摩利人是什么人？是迦南人 ，OK， 你就说啊，他说他的罪孽还没有满盈，就是说他还没有。达到那个犯罪报表的情况，但是你就发现一件事情，说，哎，神或者当时说耶和华居然在关心亚摩利人的罪孽的事情，这不是很有趣吗？对，这个事情为什么跟这件事情有关呢？ 因为在旧约里面充满了很多这种小小的记载，说诶，神跟什么人说话，神跟什么人，但是我们有时候不会去注意。所以神其实有没有对亚摩利人说话呢？我觉得很大可能是有的。神有没有希望这些外邦人会悔改呢？当然有，你看耶稣的族谱都知道里面居然还有外邦人。 OK， 是绝对是有发生，有可能。但是你说圣经上面没有很完整的记载呢？因为圣经旧约的主轴就是以色列人。但是你从这些小小的 clue 里面就会发现，其实上帝神是很关注这些其他民族。但是你想想看，就创世纪十五章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年代了。OK， 然后一直到现在耶，一直到就是西元前1500年，可能什么几千年都过了。但是有的圣经学者是说，第一次在圣经里面提到亚摩利人，就迦南人，他们犯罪，然后悔改的话，就是在出埃及的时候。各位，你要这个真的是出埃及的时候是几百年前，400年前到400年后，他们还是一样的光景。你说神对他没有耐心吗？我觉得神都不会没有要等我400年，因为大概也活不了400年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好像今天做错什么，明天神就惩罚我。对，神对他们真的是已经是充满耐心了。神对这些外邦人，特别是住在这个迦南地的人，已经给他们很长的时间了，就在等待他们，等待他们会不会回转，等待他们会不会归向神，可是就没有发生了。OK， 所以就是说，当时在那个地方，可以就是说已经恶贯满盈，已经时候到了，所以就是神就说你们进去就是要把他们赶走。啊，讲到这个灭绝这两个字呢，也很有意思。那如果大家其实这个圣经上都有记载了。那后来他们是真的被灭绝了吗？还没有被灭绝了。哦，其实还是非常多的外邦人，而且以色列人一进外邦地，第一件事就是什么？以色列的年轻男子第一件进了外邦地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就是而且写的非常大在圣经上面，而且还是重复好几次娶外邦女子，呀、yeah ，就是你家的小 A、B、C 跟老外结婚了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不是说老外怎样。而是说啊，就是就同样的事情，他说，哎，怎么全都跑了？这些真的没办法，真的就这样。可是也代表就是说啊，他真的就是说，当时的是灭绝，那个灭尽是要把他们全部杀光吗？可能原意是有这样子，神是这样子交代他们，就是说你把他赶走，或者是要杀尽。但是 did not happen， 真的就是没有发生。OK， 那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。他们的这些人的这个部署图，哇！如果你现在看的话，你会觉得没什么嘛，那么一小块地，就那么一点，就那么还分成七个族，对不对？就是七个国啦，七个国。那个国可能一个国还没有我们这里的一个 city 那么大，啊，可能那个San Jose都比不上。那但是就是说这些你觉得很小，对不对？但是以色列人也不大哦，也不多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他们的最后的目标。那接下来这个其实生命记里面也讲到了，就是要讲到那个约书亚之后，你就看到说怎么样，这一个国一个国攻占，而中间还有许多那个血泪跟很多很滑稽的事情发生，非常的不幸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 move on， OK， 就神告诉他了，这块地是你们的，啊，就我刚才最早那个指向耶稣的那个图，上面各个不同面的约，哎，但是呢，在这里开始就讲到一个新的东西开始出现了，一个什么呢？就说不但是这块地是神赐给你的地，然后你一定可以打进去，你一定可以把他们赶走，而且你在那边要选择他立民的居所。OK， 觉得这个最，我们就读这个第一节好了。OK， 一二三。
就当往那里去求问。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以世代中所选择的地方，你就要在那里建燔祭，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。
好，最后我们再读这个红色的这个，从一心开始，一二三。好，谢谢。所以你知道最早的时候跟亚伯兰或亚伯拉罕立约，那个约的地点是什么呢？就是祭坛嘛，就在祭坛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很容易啦。当时说他们是游牧民族，所以他们在走来走去，就亚伯兰的时代还没有真的进入这种农业社会，所以就说他们到哪里去，煮个坛啊，就献祭，对，非常容易。但是呢，他们现在要回家了啊，要到迦南地要固定下来了。地的这个事情呢，已经在凭信心解决了，他就开始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一个就是献祭这件事情啊。那献祭这件事情，当时大概有什么100万人吧，全部。他说呢，里面挑一个支派，最后就挑了什么支派？就利未人。所以利未人跟其他的那个支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就是，当然是要那个他们是祭司啦，但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没有地，他没有地啊！但是我告诉你，没有地的最幸福，所有人都要养他 ，OK？ 所以这个顺带再岔题一下，你知道现在以色列国内啊，还有这么一批人。如果你，我们当然大概都不合格啦，现在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，一辈子啊，就是。你可以在以色列，但你可以不用当兵，啊，你可以不用交税，然后还有很多人去抢着养你，你知道做什么吗？啊，而且是要那一派的拉比啊，可以啊，这样子弄的那个，我跟你讲，那些人现在是一个极大的争议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现在全民总动员啊，但那些人还是不用上战场打仗，然后就说那些人，然后有人就 complain 说，哎，真的是。你拜托你，你也不交税，你也不做什么，你起码做个后勤也可以啊。他们就是玩那些世俗的东西，他们一概不干。OK， 就现在都还有这种概念啊，所以真的也这个对他们国家可是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，因为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，真的是显得很格格不入。而且呢，每次很奇怪的就是快要打仗的时候，就有很多青少年突然就自愿来加入他们的行列。哦，不知道为什么哈。那我儿子的话也送去给他做呢，反正头发留长一点没有关系，那个胡子还不错所以就说当时的这个概念啊，一直流传到连现在都还有这个概念，就是说他们真的就只要做这件事情就好但是很重要，再讲一次这个概念啊！你反正我只要上课，你就听我不停的讲这件事情。就是许多在旧约或者整本圣经里面有形体的事情，到了现在新约时代以及我们的身上，其实都是预表一些没有形体的事情。比如说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精神分别出来，还有。就是一心，就是说你献祭的人，你就必须一心的到耶和华选择的地方。连这个地方我都可以讲很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精神不就是现在马丁路德最出名的那句话嘛，对不对？信徒皆什么？信徒皆祭司啊。那你说哇，那对我的要求就是对当年的什么人的要求？就是对当年利未人要求，因为你们每个人都祭司了，就我们每个人都祭司了，对不对？诸如此类的，所以很多在这个旧约，你看到说，哦，要这样子，哇，那个利未人呢也很辛苦，也很幸福，幸福的就是神会供应他的需要，对，因为大家会 chip in， 大家会帮助他。然后另外一方面，他也很辛苦啊，因为对他的要求非常的高，而且你知道做了祭司的话，如果你真的是犯了什么罪啊，然后走到圣殿里面去是怎么样？ 被你拖出去，OK？所以那个脚上绑绳子，我们现在今天就脚上都绑绳子，OK？如果还好有耶稣洗净我们的罪，OK？要不然早就已经被打死不知道多少次了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当时讲这个，今天还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因为这就对我们的要求。另外一个就是圣殿，圣殿的概念在这里开始出来了，很有意思啊，就是说，哎，你们既然要回家了，那就让耶和华让神有一个固定的居所，对不对？固定的地方。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后来哇，搞了很久。我先，哦，其实我要，哦，哇，其实我已经那个讲到超过我要讲的了。我再回头讲一下这个律法，这个是最后一点，不过这个其实已经上周讲过了，就是诸人咒诅，这就给他们整个以色列人的，告诉他们说，还有说你们中间就没有穷人了，就是社会主义乌托邦。那为什么是没有穷人？不是因为他们就大家就是神就天天掉马拿给你吃，而是说你遵行神的话，啊，遵行这里的一切命令。啊，他就赐你为业的地上要大大赐福给他们。OK，其实这个刚才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这个实在太有意思了。啊，就圣所的概念，出埃及记讲圣所要造圣所，然后现在总算是要回到他们的家了。总算是可以把这个什么圣所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？呀，就约柜是圣所，对不对？可惜我不是师母啊，师母这个主题就可以讲再讲一个小时。不过我们接下来会讲到这个了，但是基本的概念就是说，当时是约柜要怎么样？是个柜嘛，要抬得到处跑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，然后至圣所呢，就是一个行动的。当时以色列在，特别是在旷野里面，但是当他到了一个固定的地方以后呢，他就可以什么建立什么永存之地。OK，这个就是生命记要进入出埃及记一个哇，一个这个还算蛮转捩点的啊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不会讲到这个，但就预告一下。所以呢，以色列就在哪里？在耶路撒冷嘛，对，而且是在那个神像大卫显现的地方。那如果有去过以色列人，就知道他那个圣殿的位置还真的是很有意思。他那个方位啊，还有他在那个山坡上啊，啊，那个地方看了，真的去看的话，你就发现说哇。很多圣经里面，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的那些发生的事情，还有的地理位置，其实都是非常有道理的。Again，我再重复一次，就是说这个都不是真的那么久以前，所以这些都不是神话，这都是历史上面有记载，而且你眼睛可以看到那些东西，考古也都证明的东西。OK，所以那以色列最后在这个所罗门的带领下呢，他就在耶路撒冷建了他的殿，OK。然后之前这个是之前他们曾经预言的，哎，不过呢，圣殿到底是什么？圣殿到底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这个。所以就讲到刚刚那个之前讲的概念，就旧约里面讲到的是圣殿，是用一个房子很漂亮的，金碧辉煌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里面有至圣所，然后人在朝拜他的时候呢，朝见神，他不能进去，只有什么人进去呢？大祭司，不是一般祭司，而且这个人还必须怎样？还必须是没有犯罪的，啊，这个人是真的是一个分别为圣出来的。那但是在这个历史上来看，或者在旧约里面呢，这个并不是第一次出现那个殿的概念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有会幕嘛，有约柜，然后约柜之后变成一个帐篷，帐篷之后变成圣殿， 圣殿之后变成什么？基督身体。基督身体其实最终的是什么？最终在旧约里面讲了一大堆那些，你可能觉得说啊，真的看起来很无聊，干嘛我现在要知道圣殿是用什么盖的？我有没有要去盖圣殿？现在也没有了，你也没有办法这个。有点说，你说死无对证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以前长什么样子。但是哦，你只需要知道他的精神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精神是什么呢？那个圣殿盖圣殿为什么这么麻烦，这么繁琐？因为神对他居所的要求是非常高，就是他用这个可以看见的一个实体的东西来代表说，如果你要神住在你们当中，这就是你需要为神预备的。OK， 还有，比如说刚才讲到那个犯罪的这件事情，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标准呢？那祭司啊，随便这个犯个小错啊，跟老婆吵个架，然后起来以后跟老婆吵架，绝对是犯罪。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一点，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我早起来的话，跟老婆这样一下，然后进去了，啊，走到那个会幕里面，砰就完蛋了，然后就绳子拖出去，对，再换一个。你说这个要求实在太高了吧？对，要求什么？而是洁净，就当人朝见神的时候的那个洁净，那个必须是一个无罪的。OK。你可能不会重复过去的那些事情，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这件事，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如此。今天如果你的身体就是神的圣殿的话，那不是一样的吗？你如果要神居住在里面，你需要预备好，然后你每天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那现在不会被击杀拖出去，但是这个还是在神的眼中他看起来还是一样的，而且什么罪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就说，特别是这样子看了以后，你就发现哦，就是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是何等的重要。Number one， 因为你绝对不可能达到那个圣殿的那个要求的，就你本身的规格就是很多问题。对，你要神住在里面，我们人的原罪，哦，我们的人的软弱，我们人的小性太多了，讲不完。那还有呢，就是你可不能每天早上起来就说我今天不犯罪，我今天不犯罪。OK， 你可以试试看啦。但是我必须要，就我自己就承认，就是说这实在是一个不可能的功课。OK， 所以我们就每天就是要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所以在新的耶路撒冷里面呢，不见有殿，这也是启示录说的。哇，这一句，如果你真的不明白耶稣的救恩，这句话啊，你就会觉得说，这个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。OK， 但是如果你真的明白救恩，你就知道，当他到那个城里面的时候，他看没有电，为什么没有电呢？因为不需要有实体的电，不需要电了，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围城的电，那这个电就是在我们的里面，因为耶稣的宝血的关系可以洗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跟圣殿一样的那个规格，让神愿意能够住在我们里面，然后能跟神有直接的交通。那但是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啊，就说哎，写这个的这个启示录谁写的？约翰是什么人啊？对，约翰啊，对不对？对，约翰是不是约翰是什么族的人？不是 trick question， 非常简单。他是犹太人嘛，他是以色列人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就说他们这些人，他一辈子啊，这些犹太人，特别是比较信仰纯正、信念坚定的犹太人，他们这一生的目标是什么？不看新约了，就往前看了。往前看的话，尼希米记。我可以举出太多例子，世世代代犹太人的目标是什么？对，犹太人就两件事情嘛，第一件就建国，第二件是建了国以后要怎样？你知道现在蓝图都画好了，但是那个地方实在是，太辛苦了，要 要那个，我不晓得那位姐妹，你去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们可以上到那个 Temple Mount 吗？你有上去？真是，那是有福的人。不过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有福的，还没有特别有福啊。但是我是非常没有福的，因为去都关了，所以呢，我连耶稣的坟墓都没有看到。Anyways，那因为我没有去旅游了嘛，但就是说那个地方现在连去都不能去了，你更不要说什么盖个店。对不对？你要真的要搞第三次世界大战，你就试试看。但是以色列人，我跟你讲，就这两件事，复了国以后呢，建个殿。所以呢，他这个摩西3500年前的那个指令啊，他们到现在还在搞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摩西也就这两件事嘛，打回迦南地去建个殿。好，他现在还是以色列要把以色列这个地方搞定，然后再建个殿。所以你想想看，约翰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啊，他如果真的没有看到的话，他写这句话，就他是放逐的到拔摩岛嘛，但是他最后有没有，他是什么？他是善终吗？还是他死的？我一下子忘记了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哦，那他还挺幸运的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写这种东西的话，我当场拖出去就把他宰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这个是太离经叛道了，太可怕了。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说呢？现在不需要那个新的一个殿啊！现在的人可能都把你拖出去了。OK，不要说当时了。所以就是说，你如果没有真正你，但是你真正理解救恩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在我们里面都有那个殿了。你那个见不见都一样了。OK，好，那所以呢，最后总结啊，就是今天这堂课。你好像觉得说这个概念很多啊，什么约啦、祭司啦、圣殿啦，但是其实都是一贯的，都是一贯的，因为旧约、新约也都是一样的。OK，这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，第一个就是圣约，刚才讲过了，神与人不断的在立约；第二个就是圣殿，立约之后呢，神必须要住在我们的当中，啊，这个是不管是实体的还是在我们心里。第三个就是圣战，哎，你说什么时候跑出来的圣战？这个又要讲到 圣战，有时候讲到那个哇，那个伊斯兰的或者回教那个 jihad 嘛，圣战。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啊，就是一个 holy war。那 holy war 是什么意思呢？holy war 可能是，比如说他们现在约书亚要带领他们打那场战，就是一个 holy war。为什么是个 holy war？因为是神叫他去打。就是一个 holy war，当然就是说 holy war 在历史里面，圣战的概念也被人滥用到一塌糊涂，对，随便什么每个人都说他是圣战啊，那个英法百年战争两边都是圣战，对，西班牙战争每个人每个内战每个人都说他是圣战，呀，everybody 都圣战，但是呢，这个圣战概念在无尽的滥用之后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倒是天天在圣战。真正的，也就是真正的这个圣战的概念，其实就是约书亚入迦南地，今天也在我们中间，天天在发生。叫什么事？对，就是赶出在你里面那个属仇敌的，就是在你里面把那些坚固营垒出去哦。就是上那个新移民手册了，这个应该还记忆犹新。就是一天，你天天都在一场圣战，就是你奉主的名。要能够去面对仇敌的攻击，面对仇敌在里面的坚固营垒，啊，面对仇敌对你的谎言等等，都是一个 war。OK，那这三样呢，再配合上三个不同的职分，在圣约里面就是先知，那摩西就是这个，他必当然就是必须有那个大先知跟小先知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呢。任何的约，其实你真的想想看，他都必须要有一个人去 receive，有一个人去签，这个你就代表你的祭司，你就想一下，啊，他就代表我们去签个约了，啊，所以当时就是有先，对不起，不是祭司，就先知，先知其实就是他就是听到神跟他说的话，然后呢，他只是把这个约告诉我们全部的人，对，所以当那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所有的约都是经过先知，通过先知。那圣殿呢？哎，一旦你有一个祭司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说，哎，你去献祭，也是一个什么概念？就是代表，代表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去嘛，进去一大半人都死掉了。那 就选祭司，然后呢，以色列，你看那个利未记，然后你看，甚至是到那个新约的时候，你看这些人都是被保护起来，这些人都高高在上。对，他不是说因为他想要高高在上，而是他必须要被层层的包围，层层的保护，因为他必须要做这件事情，很重要的。第三就是圣战，圣战里面呢，慢慢就延伸出需要君王。其实，在旧约里面，你应该有看到啊，原本神的心意是由谁去带领他们圣战？有没有看到四世纪？他那个角色跟君王其实不太一样啊。OK， 所以但是呢，后来人就说他要个王，要个王，所以神说啊，给你个王，给了谁？给了扫罗嘛。结果王觉得神也很幽默啊，就是你要王，给你王，给你王。然后呢，就看到说在这一制下有那个君王的不完全是会祸害到整个民族，就这个王的这个角色在这个圣战里面，他一方面很，因为是什么，是一个非常有高效率的体制，听了我就算，反正我们就走，就去哪就去，做什么就做，对。但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，就是他会什么，就是绝对的权力怎么样，会造成绝对的腐化，就几乎是没有例外的。OK。但是呢，这些都是什么？这些都是代表制，这些都是预表耶稣基督。那耶稣基督来以后就，这些职分都不需要了，但是这些职分需要做的事情都还在，还在谁的身上？那如果，那答案当然就在我们身上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而有人就会说啊，是在那个牧师啊，或者是在我们小组教会嘛，所以这个政治正确答案就是小组长代表区牧啊。其实啊，当然就是说不同，现在还是有这些功能，我们当中还是有所谓的先知，在我们当中有类似祭司成分的，会带我们祷告啊，对不对啊？会 organize 一些这个活动啦，会去或者教主日学啦。啊，君王有没有这个职分呢？当然是有啊，因为你很多事情都需要组织，需要组织的事情需要个头，对不对？还是有这些职分。但是啊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职分，所以不用再推给别人说：“哎呀，那个守约什么？哎呀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牧师的事情啦。”啊，牧师比较圣洁啦，我随便就可以了。对，我不知道，应该这里在座的应该没有这样的观念的人啊。不过是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就是比较差啦，我就是比较软弱啦，对啊，很抱歉啊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祷告祭司就说，哎呀，那个我不会祷告啦，那请别人帮我祷告就好了。然后在家里呢，那个一家之主就说，哎呀，我们那个属灵的头祷告就好了。那属灵的头就说，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是委任制的 ，outsource。外包给老婆了，所以每次都老婆祷告。OK， 老婆祷告就好了，其他人没有关系啊，休息哦。那祭司，对，这个已经不是这样子。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的话，你每个人都有祷告的，不是祷告的那个兴趣，不是祷告的没事的时候祷告，或者无聊的时候祷告一下，或者是大难当头祷告一下。你是祭司的话，你是怎么样？是要天天到神的面前去代求的。代求为你自己求，也为人代求，然后最后就是君王，你必须要负上你自己的责任，对不对？你的属灵生命是你的责任，你的生活的你怎么样管理你的生活，管理你的资源，好，你怎么样管理你的属灵的这个属灵恩赐或者你的才干，这些都是你的责任啦。你天天就在，然后更不要提那个里面的，刚刚大家都提过了，属灵征战里面，好，不用推给别人，都是仇敌的错，都是老公的错。我很多时候的确老公错，那老公就是那个很烦的那个，不要怪那个你的，不要怪说这个人很害我那个什么 ，OK， 终究至终你就是那个要为你属灵征战，为你里面的征战负上责任的那个人 ，OK， 不用再推给别人。那为什么可以？我们可以这样子呢？我们可以什么职分都变在我们身上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在 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可以去担任这些职分。不是因为我们配得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太棒了，不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什么伟大的光荣的记录，而就是简简单单的，因为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愿意来到神面前。你说我愿意能够在今天的这个世代里面，对我自己的生命，还有对我周围的人负责，能够扮演那个先知、祭司、君王的角色，好，你就只需要做到这样子。OK， 这个讲到最后好像跟生命记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所以就来讲一个跟生命记极有关系的事情。昨天呢，因为那个 assemble 的关系，我们宰了四头羊，然后其中一头这个就是小弟窝，我来帮忙烤羊啦，我没有宰羊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弄那羊的时候，我就在一直思想说，生命记里面啊。真的有很多这个讲到羊，然后还有一个我都很好奇的，其实你知道旧约里面绝大部分都是讲牛跟羊，但到最后就变，所以刚才有他说要攻克，所以我就他害你们全部人，因为这样现在就克了。我会在 email 上面发一下，因为师母他没有时间发加速，我来发个加速好了。就是说我真的很有兴趣想知道，我没有答案啊，而且有很，其实应该是说有很多答案，就是个羔羊为什么是原来是宰牛宰羊，为什么变成到最后都是羊，羊那么倒霉吗？我们昨天的四头羊就这么倒霉吗？呀，四只全羊外加上3000烤串。 OK， 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思考一下，希望我们下次来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可以 email 给我，你想到什么东西就打下 email 给我，然后我会发个家书嘛，所以你就有我的 email。 然后另一方面，其实这个是有道理，因为下一堂课啊，哇，其实下两堂课都是我最有兴趣也是最喜欢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讲到献祭，然后献祭这个概念非常精彩，不可错过。我再跟所有的人，跟线上人讲也是一样。 OK，好，我们来做结束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，我们在你里面是有这么多的职分，是因为你拣选我们。我们愿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恩膏，就像当年主你怎么样膏抹那些带领出埃及进入迦南地那些领袖们，主耶，今天如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不畏惧，为你向前进，不畏惧来跟随你的脚步，也不畏惧在我们前面看似非常强大的敌人，因为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跟随你，耶和华必定为我们赢得征战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也愿你继续的不断的在生命记中所彰显的你的作为，还有你的与百姓立的约，天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真实，让我们天天就活在这样子与你所立的约中，也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、有能力，能够过一个圣洁的，能够过一个遵守你诫命的生活，好让你能够让我们能够享受主在你里面所得的福分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为每一位的学不管是实体还是线上的，为你献上感谢及祷告，求主你让我们能够一同借着生命记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更新，让我们与你的关系更亲密。感谢主，祝福我们今天余下时间，祷告奉耶稣名， Amen, Amen.